小时间，
超市店访问过很多精彩的人物，也讲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无论你带着光芒或是温暖平常，都要感谢你和我们的来来往往，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超市点，邓超试点，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邓超。今天的超市点节目里面，我们来讲述一个志愿者的故事。那么这位志愿者，他似乎是为志愿服务工作而生的。他做志愿服务工作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准确的时间待会儿我们要请到他本人来讲述哈。另外就是这些年间他在不间断的在做志愿工作，同时他现在从事的本职的工作呢也是和此有关。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在今天的超市点节目里面来了解和认识他。我们来请进南京市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马连平的电话。你好马老师。
你好邓老师。你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啊。
是非常欢迎哈来到超市点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马老师给我们相对更为全面的去综述一下你的志愿工作。那么你的志愿工作应该说是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是吧，那会儿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吗？
第一次做志愿的应该是2006年。那时候我走上这个志愿者这个路啊，其实很好玩。怎么好玩呢？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喜欢上网打游戏，然后有那个正有一次正好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右下角有一个弹窗一弹出来，然后没点关掉的时候点错了，把它打开了，然后就瞄了一眼，当时的是南京的这个残疾人组织那个志愿服务组织残障人士出去玩，然后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就感觉哎，要不去看看，然后就去了以后，那是第一次做志愿者，
相当于是误打误撞的哈，你都搞不清到底是需要你去做什么，然后你就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
对对对，然后在那次活动里面就感触很深，觉得哎，突然觉得打游戏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这么一个转折点是吗？是你原来那么喜欢打游戏的一个年轻人，
对对对，
转身到了去投入到做志愿工作了。
后来就多次参加他们志愿者，然后是我后来自己在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协会，当时民间的协会嘛，因为看到每次他们活动都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当时这个我们南京比较火的戏子活动上面，我也建了一个板，然后就开始做这种招募啊、组织啊。最初的志愿工作还是从这个残障人士帮扶啊，就是外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当时进养老院的一些活动。
那会儿你是学生还是已经走上社会了？已经毕业了是吧？
2006年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啊？
对，那所以那时候、
那会儿怎么就想着能够去为别人去做事儿，而且是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那会儿你的身份还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算不算是迷恋于打游戏？
对啊，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挺戏剧性的。
因为从那个他们那个这个我们当时出去的是一些肢体残疾的那个残障人士，
是，
然后从他们身上就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都能这么的乐观，这么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打游戏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其他事情呢？
就这么一个残疾群体，他们想外出的这种向往自由或者向往融入社会的这种愿望，或者说在他们身上还是有一种自残不息的那种精神，打动到了你对吗？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表述可能还算是比较准确吧，马老师。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个不经意的这种感触。
然后就从那会儿开始投入到了志愿服务的工作当中。
对，然后进大学以后，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常的组织班上同学啊，或者学校里面那个学生会的啊，去就近的去参与一些活动啊。我们在那个凤凰西街这个凤凰三村社区，当时我们 这个杀牛皮癣的时候，我们两天整整两天帮那个社区去杀楼道杀牛皮癣，
清除这个小广告是吧？
对对对，那是后来比较有记忆的一次，因为那时我们那一次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衣服都废掉了。
哦，是废掉了是什么意思？
衣服就洗不出来了。
哦，就很脏是吧？
对，
你看在那会儿十八九岁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的骨子里面，其实你是有一份可能你先前都没有能够体察或者感受到的一种热血，是吧？
啊、哦，
可能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番热情，所以你注定了哈，在今后的十多年间你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去做一些志愿工作，而且你现在的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你是以此为业了，马老师。
对对对，现在是我们的主业主要就靠这个来做事。这个期间在大学期间呢出现过两个事情，就也让我就是比较有印象吧。第一个就是512汶川地震，然后呢当时因为我在学校和社会上都有一些这个志愿者了嘛，他们也是问我要不要去这个做志愿者，当时也是确实有点愣头青啊，就想去呢，就跑到那个班主任那边去，就辅导员那边去请假，说我要去这个汶川了。然后辅导员呢跟我开了个玩笑，说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我把身份证给他之后呢，他就说你去上课吧。
为什么看了身份证？为什么把扣了你的身份证是吧？
对，
哦，这个意思。
到那个2010年玉树地震的时候，我就学聪明了，我就直接先上火车，到了青海西宁之后打电话，我说老班，我到西宁了，马上去玉树。
你是先斩后奏了。
对。
你吸取了第一次老师把你的这个身份证给扣掉的这个经验教训了，是不是？
对对，因为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也有。就民间的嘛，当时也有一两百人，当时一说地震了，大家都想去。最终呢，是我跟另外一个志愿者两个人去的。
你到了学校里面，其实相当于那会儿，老师是对你们有一些安全的保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
这个能理解，
对，
这个能理解。
但是到了2010年是吧？
对，2010年。
当年的玉树地震，震后救灾。你还是没不管不顾的，这个瞒着老师去了玉树。
对对，
你觉得你们当时能做什么呢？
当时没想其他的，就是去了以后就是参与到这个救灾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里面去，就是不管找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吧。
你都做过些什么事儿呢？
说实话，真正的这个抗震救灾我们没参与多少，但是就帮清除这个建筑的一些搬运啊，这些东西，这些倒是做了一些。然后后来看到很多孩子在这个帐篷区域去到处在跑嘛，然后我们就后来说，就说那就把这些孩子聚集起来，我们组建一个临时的这种帐篷教室。然后就这样子从帐篷教室开始了。所以玉树地震之后，第一批的这个救灾队员他们是已经下去了，但我们一直留在那边。
留了多长时间在当地？
那个留了大概，我到五月下旬回来的。
啊，那你留了一个多月啊？
对，一个多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正好当时当地的学校找到我们，就是说问我们能不能到学校去，给他们就是先暂时的替岗，因为当时。我们后来服务的这个学校呢，它的当时的这个地震中，那个老师的这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有需要嘛，那我们就留下来了。
你从最开始的见缝插针的做些体力活儿，然后到了把震区的那些孩子们召集和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叫什么帐篷教室是吧？你是作为支教老师的身份。
对，
你在玉树留了下来。
对，
你是觉得你是被需要的？
确实需要。当时我们在帐篷教室里面，当时因为孩子的年龄层次比这个差距比较大嘛，我们也没有去给他们上那个专业的课程。我记得我上的是《弟子规》，正好当时在那个。也不知道在现在想不起来在哪里了，找到一本《弟子规》，我说哎，这个书可以给孩子，给孩子
毫无准备的是吧？那会儿就是，就像你说的，当时去到玉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就想着我能做什么，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做些什么。你看你支教也是临时起意的，你甚至连书本都没有。 找到一本《弟子规》就现场就开始教学了，是吗？
对呀、啊，就现场就教了，教了，然后，我们其他的志愿者也教音乐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教这个画画的，动起来了，
嗯，
然后当时好像是哪个媒体还当时说了一个，就是玉树这个灾后的地震之后的第一首歌是从我们帐篷里面出来的。
哎呦，嗯，在你在玉树待的那段时期里面，你觉得你获得的是什么呢，马老师？
我获得的是自己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很踏实，很充实。
嗯，
然后看着孩子们每天就是一大早就来，然后一直愿意跟我们玩，包括那个藏区的小朋友，他喜欢跳个街舞啊，给我们去一起去，互动一下。
嗯，
啊，我觉得很好，他们很喜欢我们。然后到7月份开学的时候，他们开学了，然后学校的校长当时就是也跟我们说过，就是邀请我们去上课。
嗯，
那我们就直接到了学校里面。
啊，你们后来又去了学校？
进学校是正儿八经的开始，就是有规划的去做事了。
那你前后两次去到玉树啊？因为你第一次你刚才说第一次去的是震后，是4月份、5月份回来的，对吧？在那待了一个多月。
我回来待了几天就回去的。
啊，你后来又回去了？嗯，你等于是第二次又去了玉树。
对，回来待了几天又回去的。
嗯，
然后其实往往返返也好多次，包括后来。淮安这边有个公司组织这个捐，当时我们还有这个捐献旧衣服的活动嘛。
嗯，
淮安当时捐旧衣服的时候，我还特地回来了一趟。
而且当年算不算是一种另外一种收获哈？因为我在看到对你的一些信息报道的时候，说到你也是在玉树支教做志愿者的，当年你遇到了你后来的人生的伴侣，是吗？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网站叫人人网，他在人人网上看到我发的一些玉树的一些支教的照片之后，他说他也想支教，然后就这样联系起来了。然后因为他也是我们高中，也是老家的嘛，我们初中校友。
啊、哦，原来是认识的是吧？
认识，但是不是同学，只是校友。
啊、
哦。然后他说去，然后我说那你就来吧。好、哦。
跟你一样是那种冲动的性格是吗？
对。
所以一拍即合吗？
他是。从想去到打电话辞职就半天时间吧。
啊，你这个口中的他的，你总得把你这个爱人的名字说一下吧。
我爱人叫孔荣香。
孔荣香哈，
对，
也就是在玉树当年去支教去做志愿者的，同一年，你遇到了你的，真的是。你冥冥中注定了的伴侣是吧？他就看到你在人人网上发的。发的那个你在玉树支教的一些图片，然后他就冲动的说要到玉树去找你，也做志愿者是吗？
他也想去做志愿者。我说那没问题，反正我说我在这边这个最起码一些生活保障是没问题的。
嗯，他当时是在他有工作吗？当时孔荣香，嗯，
在单位是在其他那个公司上班。
哦，在公司上班，他直接就炒了老板的鱿鱼就去追随你了。
对呀、啊，
哎，你们后来有没有讨论过，这到底是因为你的个人魅力，还是因为他本身心中也就跟你一样，跟当年的你一样，有过那种梦想的种子，做一个志愿者？
他也有过支教的这种想法
啊、哦，嗯，正好你们俩是老乡，
对，
又彼此之间其实是有信任度的，
对，要不然这个4000多公里。都比较害怕的。
哎，你们之前没见过面啊？后来到了这个玉树以后，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即使是老乡，是原来的这个校友，但是也是第一次才见着哎。
那几年是确实好几年没见了。
嗯啊，原来有见过面吗？
我们以前是初中校友。
啊，校友，其实你们是知道彼此的，对吧？
对，知道这个人。
哦，难怪他是冲着你，义无反顾的冲着你就去了啊、哦！原来彼此之间是认识的哈。
不认识一般也不敢。
对，说明这个姑娘哈有冲劲儿，但是呢，同时她也是预估了一下，就你们之间是有认识的这么一个基础，她才义无反顾的啊、头也不回的就冲到玉树去了。
对。
啊，我们今天是要八卦吗？不是、啊，
没事，这很正常。
其实这算不上是八卦，因为你们
孔荣香当时在玉树得到，就听说那个玉树缺那个 A 型血的时候，他在高原上献血，献完血之后就连续的这个晕过去，这个我也记得很清楚。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哈，
对于
我们在高原生活其实难以适应或者刚刚去的人来说，献血 本身就是一件更为危险的事情哈。
对，现在没事了，现在去抱怨都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对，当时的年轻的孔融香的那种，想也不想就撸起了袖子去献血，你看到了以后会对你有什么冲击吗？
非常感动。
挺意外的吧？比你还拼啊。
对，就是说刚才我跟他说了，我说高原上献血不跟下面献血不一样嘛。
嗯，
然后他说有需要嘛献一点嘛，献个200就行了，他说。
嗯，你们俩的这个性格其实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哈。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年两次献血，一次元旦，一次七一。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血液中心严格控制，必须隔6个月才能献，所以我们就选了和七一嘛。
哦，
元旦一年的开始嘛。
嗯，
七一正好我跟孔融香是在青海玉树火线入党。
哦，在玉树入党的。
对，
多么热血的年轻人就这样碰撞到了一起，是吧？
是吧。
其实后面的故事就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了，你们两个人携手在一起，那共同做志愿者，共同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项目、志愿服务，一直到现在你们成立了我们南京市的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你们还这个招兵买马的哈，有一批人
在
跟着你们，
因为社会工作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
这个行业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起来。
嗯。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界限或者有一些区别的，对吧，王老师？
对对对对，志愿服务是就这么说吧，社会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嗯，
但志愿服务只要有时间有空闲愿意去做的都可以做。
社会工作更讲究它的专业性吗？志愿服务它更有一些门槛不那么高，对吧？门槛相
对
低一些，只要你有志成为帮助或者服务于别人的人，对吧？都可以去做。
对，对。
超视频，访问过很多精彩的人物，也讲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无论你带着光芒，或是温暖平常，都要感谢你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超视点，邓超视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我们要向大家讲述一位志愿服务者的故事，他是南京市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马连平。马老师。
哎，邓老师，我在。
哎，2020年你去了玉树震后救灾，并且留在当地支教，那前后几次进出这个玉树，而且当年你也应该算是有很有缘分的和你的曾经的老乡、曾经的校友孔融香一起在玉树做这样的一个支教的工作。孔融香也是冲着你去的，当时有没有觉得对孔融香是有责任的？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招募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玉树支教。
啊，你们当时还在征集一些更多的志愿者，希望能够到玉树去，是吧？
对，我们在2011年暑假是玉树，基本上所有的小学我们都安排了志愿者过去支教，相当于做成一个支教项目来做的。但是我们的志愿者呢，都是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的，除了食宿学校提供，但食宿也不是那种条件好的，都是帐篷啊，或者最多是板房啊。
嗯，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在玉树。我们有一段时间，这个吃的最多的是就是萝卜、土豆、白菜，就是轮换着吃，然后这个饮食上面可能质量比提升不起来。到2011年的8月份之后，就第二年的8月份之后，好，后来就稍微好一点了。
嗯，这苦日子也过来了。
对对对对，
在玉树你们俩一起支教了多长时间？后来是什么时候回南京的？
玉树重建结束，这个赵明朋友搬回到他们的这个房子之后，我们回来了。当时南京有一个叫什么，大咖的大佬的说，定个小目标，这几个字，我们当时也定了一个小目标，玉树什么时候重建结束，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当时是有承诺的是吗？是有承诺的。
我们自己给自己承诺的。
自己给自己承诺，其实作为志愿者来说，没有多少外在的一些压力。
因为我们也想回家嘛，都想回家。
是，
但是那边孩子有需要。
在玉树待的还是蛮久的。
对，所以，2012年玉树重建结束，我们回来的。
嗯， 舍得回来，还是
舍不得，但也要回来了，因为后来学校的这个师资配备也起来了，
嗯，
后来我们一直在外面的，家里人也比较担心，
嗯
嗯，所以想权衡了，或者说那就回去吧，但是每年都会去看看，
嗯，
每年基本上都会去，去年五一我是带着我家两个小孩，带着跟我爱人，我们四个人回玉树，很多地方就好好看了一圈，
哎，
待了一个星期啊。
是吗？啊，
对，
这个支援服务并没有因为你们回南京就戛然而止，是吧？嗯，
对，我们在玉树的时候也发起过一个活动，就是带着这个孤儿和单亲的孩子到北京、
嗯、
南京和苏州三地，因为这个呢也是得到企业的支持。
嗯，
从2010年、2011年、2012年。然后包括2013年我们不在那边支教了，2013年我们也组织了一次，总共组织了4期，将近100多个孩子吧，到北京、南京、苏州来这个参观、来学习、来体验。
哇哦，
嗯，
哎，做这样的事情是有瘾的，是不是马老师？就是没有一个够，是吧？就觉得我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不够，我还要再往前走，我还能够在这个走的每一步当中去填充很多的一些内容，同时我还要召集更多的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其中，和你一起并肩往前走，是吗？
对对，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平台，然后一方面呢有社会的这个资源，一方面呢有孩子的需求，当资源和需求匹配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事可以做了。
嗯，2012年你们俩一起算是暂时结束了在玉树的支教的志愿工作，回到南京了。而且当年你们也成立了你们自己的小家庭，是吧？
我们是2012年12月12号领的证。
嗯，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对吗，马老师？哈，
嗯，
当时有没有偷着乐哈？你看做志愿工作尽管挺辛苦的啊，一段时间以来就吃的东西都是重复的哈，很简单，但是你收获的可不仅仅只是你在这个志愿工作当中的那些获得，你还获得了，
对对对
是吧，马老师哈？
不仅是家庭，还有个人的成长，这些方面都有啊。
嗯，你们回来以后就成立了南京市爱心场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那会儿是怎么想的？就是把在玉树两年，将近两年吧，有没有两年时间？将近两年时间是吧？
我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就做的民间协会嘛，就是志愿者服务协会。
嗯，
然后后来得到了鼓楼团区委还有南京团市委的一些支持呢，我们就以这个协会的名义一直在做。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鼓楼团区委正好要做一个项目，叫希望来吧，就是服务这个外来务工子弟的。
嗯，
也是我们来运营。那这个运营过程中呢，就会涉及到一些政府的购买啊，然后一些企业的支持，那这个时候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这个把这个服务做好。然后呢，就是当时领导也提议，你说你们正式注册一下吧。
我觉得你特别聪明，马老师，就你从一个个体的一个志愿力量，你在不断的往外做辐射，你在不断的往外做一些扩容。你慢慢的觉得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工作室或者个人的一个品牌，通过成立一个组织或者是服务中心，因为你现在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嘛，对吧？
对对。
哎，你是想把它做的在志愿工作服务的基础之上，能够
正是有之前的基础，然后我们去后来就去成立的时候呢，因为中心是属于民非，然后协会是属于社团，
嗯，
然后我们也征询了那个民政领导的意见，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业务的话，最好是注册这个民非，那我们就注册成了那个，
就是民间非盈利性组织，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嗯，那能做什么？除了您刚才所讲到的，你们吸引到一些政府购买的一些这个购买服务是吧？你们可以提供你们一些专业的力量。啊，一些专长的人员组建的一些项目，举办的一些活动，你觉得我刚才讲你的聪明，就是在于你通过你的个人的一个力量，以及你过去那么多年间去做的一些社会服务、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社会工作？
其实做社会工作并不是当时我们首选，我们是想做协会，但是也是考虑到后面的发展可能是更需要这样民非的这一个载体，那我们就转向了民非的这个发展。 注册的时候，正好也是社会工作开始这个大力发展的时候，
嗯，
我们就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一块，
嗯，
啊，因为社会工作涵盖的面更广，然后它的服务的专业性更强，
嗯，
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一个需要吧。
难怪你说你收获的是成长啊，就是个人的一个，往前走的一些目标，就明确的目标，包括你个人的一些成长，就是我们说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你不能把志愿服务当做你的一个终身职业，它不是一个职业。
对，
你在必须要去选择一个职业，必须要选择一个为你的家庭做支撑的，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选择了做社会工作。
对的，
你可以把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结合在一起去做。
对，而且志愿服务也是社会工作其中一部分嘛。
是的，
对，所以就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
那来给我们讲讲看，这么一个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你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的一个社团组织，这个是准确的一个提法，对吧？
对对对对，民间非盈利机构啊。
是，那现在你们从2012年就组建了，对吗？2012年一直到现在10年时间了，你们都做了哪些事儿？
我们像鼓楼啊这些很多的这种未成年人保护项目我们在做，然后呢。像一些社区这个治理类的一些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些项目是我们在做，然后还有很多部门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在参与策划，然后还有我们对接了很多基金会的这种项目，落地南京也是我们在做，所以我们现在业务上面就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包括我们今年在高淳也做了4个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也是承接了这个政府购买的服务，然后呢，我们本身还有一些传统的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我们现在主要的两块的公益项目，一个叫一人一水杯，还有一个叫我们叫做你的眼睛，一人一水杯呢，主要是引导这个藏区儿童健康饮水的，西部儿童健康饮水，然后做你的眼睛呢，是我们在南京呢有一个我们建了一个群，就很多的这种视力障碍人士，就是低视力啊、全盲啊、半盲的这些盲人，他们在我们群里面，他们有外出需求、有购物需求，我们会安排志愿者陪伴，就做他的眼睛。
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更大的平台上面，你是希望能够发挥更强的一个作用和你们来自于团队的一个力量。
对对对对，
社会工作给你带来的甜头是什么？打个双引号。
我们的服务更专业、更精准。
服务
对象的这个获得感更强。他们的需求就是，被服务的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最大的一个程度的一个解决。
给我们举个个例好不好？就是从单纯从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角度。因为政府也希望做这一块嘛，政府也希望能够在一些需要帮扶的群体当中，我们去让他们来融入社会也好，让他们学有所长也好，让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满足也好，正好和你们是可以联合在一起去做的。给我们举一些个案个例，或者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所讲到的和一些人物之间的一些小的故事也小，有没有？如果让你一下子去想的话，能想到什么，马老师？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这一块，我觉得志愿服务它现在也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里面了。
没法分开的，对不对？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对，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社会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就也更加的专业起来了。
这个专业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马老师？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临时想，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困境儿童的帮扶，那以前我们可能就想着在物质上或者在最多在学习上给他一些帮助，那我们现在肯定会包括他的这个生涯规划，他的朋辈与这个影响这一块，我们都会去考虑，比如说让他去参与到一些我们组织的一些。青少年的活动里面，让他融入到里面去。这我们称之为融合教育。然后针对他这个家庭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家庭教育指导。等等，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刚才您提到了哈，对于一些困境的儿童，你们不是单纯的给予是吧？ 你们是想把这些困境儿童可能相对封闭的小的生活环境，希望把它拉到一个大的社会生活里面。
对的。
这个难吗？这个做起来难不难？
不难。
不难。
就是有些时候会细节的东西比较多。
嗯，
首先因为单纯的一个给予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礼包啊，或者一个
对
物料包，
对
啊。但是现在就是说，比如说要那个针对存在的某些问题去专门去做客服的话，去做服务的话，那肯定一定要了解他最真实的需求，
嗯，
分析这个需求产生的原因。
你会跟这样的家庭或者这样的孩子，就你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哈，会建立一个相对持续的或者是长线的一个联系，
对
吗，
对对对
马老师？而不是仅仅是啊，我只是针对你家庭的困难或者你个人化的一些困难，我给到一些物质的啊帮助而已。其实孩子们或者这样的家庭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些。
对，社会工作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叫助人自助。
嗯
嗯。
怎么去很好的理解这个助人自助？这个助人我能够理解他，这个自助是什么？
得让他自己站起来，不要单纯的依赖于这个外界的这个资源。
明白。
得让他自己成长起来。
而且有你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团队的一个服务性的跟踪，就他有任何的在上学或者和你刚才所讲的朋辈之间嘛，是吧？
对对对，
和朋友的相处、社交和家人的亲子关系等等，如果出现任何一些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们这个团队都会及时的给到支撑，对吗？
对对 对, 对，
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哈，因为通过你刚才的讲述，我理解是这样的，马老师。
对的，
嗯，就这种个案可能在你们的很多的项目当中是比较多的，是吧？
对，我们今天上午那个检察院也在联系我们，我们今年也这个对接了检察院的这个帮教，就一些附条件不起诉的这些案件下的孩子的这种，就会包括家庭的这种帮教，也是我们在做
啊。
我们针对不同的孩子，他的遇到的不同的困难，遇到不同的情况，设计什么样的服务，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应该说就是你们的专业性哈是得到了认可的，是得到了肯定的。
对对对，这个是的啊。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政府的组织也好，或者是一些机构也好，愿意来跟你们联合起来去做这个必要的对于青少年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帮助工作，对吗？
对的，对的。
嗯，因为再多的力量，我们觉得都不嫌多呀。对于青少年、问题少年的一些家庭也好，孩子个体也好，他们的一些帮助和关怀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我们是专业的团队的这个力量。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也链接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咨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像妇联的这种家庭帮教啊、家庭是吧、指导啊这些方面的资源，也并不是我们单独的一家在做，我们是把很多的专业的资源整合起来，一起去开展服务。
其实这是你们的强项，这是你跟孔融香的强项。你们当时在这个玉树。支教的时候不就是召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愿意来贡献自己一些小小的光和热的这些志愿者们都召集到了这个玉树吗？对吗？这是你们的强项，你们愿意整合更多的一些社会资源。
是的，是的，你像今年暑假我们在高淳和鼓楼，我们还有江宁的路口，我们开了十几个，应该是11个爱心嘱托班。那嘱托班呢，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啊什么，这也只是常规的动作。那我们也会邀请一些比如说名师名家这个进嘱托班，让孩子去感触。奥运冠军我们也邀请过去，让奥运冠军带着金牌，然后让孩子亲手去感触，通过用冠军的这种力量啊去给孩子一种影响。
马老师还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仍然坚持不断的在做纯粹的志愿服务工作。
有一些项目还是纯粹啊，就是没就这个纯粹呢，就是说没有任何这个政府购买啊。
对对，这个我觉得你能够在你的这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千头万绪的工作当中，你仍然愿意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志愿工作，这恐怕是一种情结了吧。我们说志愿者是不是都是会有一种这个做志愿工作的情结，就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立马放下手头上所有紧急的工作，我去到投身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去。马老师，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就讲到我最初开始联系你的时候是，我们南京的疫情。
对。
你去到疫情的中心的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一些隔离的措施里面去的时候，你是在往这个风暴中心走。
因为有需要嘛。
对，这是我对马老师印象最为深刻的。你在江宁，当时孔荣香，你的爱人是在高淳。
对。
他也在做志愿服务。
他是在乡下组织这个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组建这个防疫服务队。
是。嗯，你们都是能够吃苦，能够拼上自己的体力，而且还有智慧。哎，这个智慧前面也说到了，包括你在南京疫情期间，你也在组织各方的一些支援力量。因为最最紧缺的，我们说除了医务工作者哈，全部投入进来以后，最为紧缺的就是我们那些志愿的力量。
对对对。
志愿团队一旦到位了之后，真的是指哪打哪，是吧？嗯，
对的，
疫情
解决很多的问题的。
是，疫情紧张时期确实如此。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去说那段日子，那段这个也是让你可能印象极为难忘的啊，这个抗疫的生活。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是穿了大白的这个衣服以后，你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你还记得那天跟我做连线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吗？就是在穿了那个大白的衣服。
嗯，穿大白的衣服直观的这个感受就是暴热暴汗，但是穿上那个衣服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责任。啊，
好像是这句话。
我也不记得，反正现在说也是这样说。
是是、
啊、虽然说暴热暴汗，但有那身衣服一穿就是一种责任。
嗯，
你得把服务范围之内的这个老百姓的需求服务好。
这个责任还真不是一句口号，可能我们不是没有做过志愿工作，或者我们没有投入到抗疫工作的人会觉得你是在喊口号吗？自然不是口号，只有在每一个最艰苦的志愿工作岗位上面从事每一个事无巨细的抗疫工作的志愿者们，你们才能够深有体会，是吧，马老师？
对的。
嗯，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前面所说到的，一人一杯水吗？还是
一人一水杯
啊？讲一下这个一人一水杯的一个公益活动。这个活动好像不是你们才发起的，是吧？
我们2015年发起的。因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事情呢？回南京之后呢，一直想着能够为玉树的孩子再做点事情，还是想着啊，所以后来就，结合我们在那边支教的3年时间里面，发现很多的孩子啊，他这个常年有一种习惯，就是要么用个塑料瓶子装水，啊，要么就是到自来水上喝水，
直接喝自来水是吧？
对，所以当时我自己带的班上的这种孩子的肠道疾病啊，还是比较多的。经常孩子说啊，我肚子疼要请假了。
嗯，
所以也是想着帮助这些农牧就区的家庭的孩子养成健康饮水的习惯。
嗯，
我们就发起了这个一人一水杯。一开始是在青海玉树，后来呢，到这几年呢，包括陕西商洛，青海西宁玉树，西藏的这个布什贡卡、日喀则，还有新疆。这个伊宁这块我们都陆续走进了很多学校，把这个水杯呢就发到了很多孩子所里面，包括这个健康饮水的一个指导手册都发下去了。
这个我可能想多问一句哈，你只是发个水杯，你能解决孩子们的一个健康饮水的问题吗？如果孩子还是只是能喝到自来水，只是一个意识问题，还是一个条件的问题？
不是，这现在不是条件的问题，是一个习惯
哦，一个意识和习惯的问题。
对，所以当时一人一水杯发起的时候，很多人说啊，那你告诉他，你引导他喝水就行了，为什么要给他发水杯呢？
嗯，
我说光讲没用，
嗯，
讲再多没用，你要给他一个载体，就是这个水杯。
嗯，
啊，给了他水杯，你再告诉他怎么样喝水，那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是这样吗？确实是如此吗？
确实是，我们在玉树的几个学校的反馈都是说，现在孩子这个饮水啊都天天抱着保温杯。
不再是抱着水龙头接水喝了，是吧？
对，虽然说有的孩子调皮还存在这种情况，
嗯，
但是慢慢的他也会在潜移默化的这个改变。
嗯，这个杯子是一个保温杯是吗？
对，因为我们考虑到那个高海拔地区温度比较低嘛，
对对，
所以还是保温比较好。
嗯。你们今年又派你们中心的代表去到西藏了，是不是？
去年跟今年我们主要的落地学校是在这个，西藏日喀则，就是这两天出现疫情的那个日喀则。然后今年是在日喀则的纳尔乡中心小学和聂日雄乡嘉庆孜小学。
嗯。
啊，但是这两年确实有一个困难，就是大环境不好，这个我们一人水杯主要是通过社会筹款来解决这个杯子的问题。
嗯。
没问题。那这两年大环境不好呢，我们筹款压力也比较大
啊。是，做志愿服务也好，做社会工作也好，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或者说你们在帮助着困境人群，而你们自己可能也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当中，对吗，马老师？
对，我们倒是想多做一点，
嗯，
但现在不行。你像2019，应该是19年，我们给陕西商洛捐了23000多个杯子，当时得到了。嗯，南京市民政局还有南京市谭市委还有那个圆梦公益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嗯，
啊，当时80多万70多万70应该是70多万的水杯。
嗯嗯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资助，政府的支持，
对
个人的一份爱心，其实也能够支撑着你们一直往下走，对吗，马老师？还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信念吧。我想做了这么多年的志愿工作也好，还是现在所从事的志愿工作加上这个社会工作也好，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信念来支撑的话，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所以很佩服你，马老师。希望你们的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能够越来越有得到各方面的一些支撑，能够力量越来越强大，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马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
好的，谢谢邓老师。
谢
谢
谢谢马老师。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超视点试图去了解和认识万千行业中的耕耘者、奉献者、劳动者。